再过11天就是圣诞节了，圣诞节到处可以听到非常美妙的圣诞诗歌，购物中心也张灯结彩，迎接圣诞节的来临。我们看到许许多多购买圣诞礼物的人，真是在购物中心，真是看到非常多的人山人海。其实圣诞节乃是每年可以说是最美好的季节，为什么呢？因为是要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阿门。我们再一次要提醒我们自己说 ，Jesus is the reason for the season。耶稣基督是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意义。因为耶稣基督的到来，我们在绝望当中才有盼望；因为耶稣基督的到来，我们在黑暗当中才看见了光。所以在103篇，诗人提醒我们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是的，我们要记得主的恩惠。要记得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但是太太的生日也不要忘记哦。有一天，老张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走到太太的身边，说："哎呀，亲爱的，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梦，在梦中我忘记了你的生日，你就把我所有的信用卡都捡了，把我最新的手机扔到厕所里面去，把我所心爱的跑车也卖给了邻居。"太太一面喝着咖啡，一面就是很冷淡地问他说："所以呢？"所以我就从噩梦中惊醒了过来，很高兴地发现。啊，太太就迫不及待地说："你到底发现了什么？"啊，我发现原来这只不过是一个噩梦吧。跟旁边人说要记得太太的生日，更不要忘记圣诞节乃是庆祝耶稣基督的生日。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来诉说耶稣基督诞生的故事，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是为你、为我而来到这个世上。今天早上，我们从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从26节到38节，我们先看26到33节，记载耶稣基督诞生的一些故事。26节说，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差遣，往加利利的拿撒勒的城去，到了一个童贞女那里。他已经和大卫家的一个名叫约瑟的人订了婚，童贞女的名字是玛利亚。28节说，天使进去对他说："恭喜蒙大恩的女子，主与你同在。"蒙大恩就是蒙受神特别恩典的女子，主与你同在。他却因这话惊慌起来，仿佛思想这样祝贺是什么意思。30节说，天使说："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已经在神那里蒙了恩，你要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32节说，他将要被尊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王位赐给他，他要做王统治雅各家，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哈利路亚。其实圣诞节是非常重要的季节，这段经文呢是告诉我们6个月以后，这个6个月以后呢，乃是告诉我们说是他的亲戚伊丽莎白，她怀孕了6个月以后，然后天使就向玛利亚来显现。你可以想象，这个伊丽莎白她之所以能够怀孕，也是一个神迹。在上文告诉我们说，伊丽莎白跟她的丈夫祭司撒加利亚已经过了能够生育的年龄，已经年纪老迈，根本不能够再生小孩了。他们期盼一个男孩，但是神却向他们显现，告诉他们说他们要生一个男孩，而且名叫约翰。所以这时候伊丽莎白已经怀孕6个月。然后这个故事的背景告诉我们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刚好在旧约到新约之间2月中间非常重要的时期。我们知道说，从旧约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到新约的时候，已经有400年的时间，神好像静默，没有再向人显现，没有天使显现，没有天使向人来传说神的话语。这段时期圣经学者称它为静默时期，可以说是从尼西米一直到耶稣基督诞生的时期。尼西米跟马拉基是同个时代的人，所以马拉基书最后一卷书也是代表旧约的最后一个时期。一直到400年，神也不再跟人来说话。所以那个想象，当时以色列百姓从以赛亚先知书等等已经知道说将来会有一个弥赛亚救主会临到他们当中，但是这400年他们等来等去，好像神不再向他们显现，也不再跟他们来说话。他们以为什么？以为神把他们给忘记了。 你可以想象吗？以色列人何等的失望，他们去期待弥赛亚的到来，但是神却没有任何的启示，没有再给他们任何的话语，没有任何的显现。所以今天我们从圣诞的季节里面，我们来思想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首先第一，神没有忘记你，不要气馁。跟旁边人说，神没有忘记你，不要气馁。是的，神没有忘记你，不要气馁。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有点气馁了，神真的是把我们忘记了，已经预言了400年这么久，但是却没有任何的迹象弥赛亚要到来。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他们是何等何等的气馁灰心吗？但是神却透过先知书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他们说，神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特别是他们背叛神的时候，神用外邦人的国家来管教他们，他们在这种非常困苦流离的时候，他们心中里面的呐喊说，神啊，你难道忘记了我们吗？这神通过以赛亚先知书第49:15怎么告诉他们呢？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赐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神怎么说呢？我却不忘记你。我们可以想象这不可能事情，妇人怎能忘记她赤奶的婴孩呢？不连续她自己的儿子呢？然后神说，即或有忘记的，神说非常确定地告诉他的百姓说，我却不忘记你。你知道吗？有些母亲真的可能会忘记自己赤奶的婴孩。很多年前听到有位姐妹告诉我说，她跟她先生带着她婴孩到小组里面参加小组聚会，小组聚会结束了以后，大家在吃点心啊，很高兴啊，彼此分享交通，她跟她先生就开车回家了。回到家以后准备休息的时候，忽然间电话响了，小组长打电话来说，哎，某某姐妹，你忘记了什么吗？她说，没有啊，我们准备要预备一下休息了，你的婴孩还在我家呢。然后这姐妹告诉我的时候还告诉我说，不然只是一次，忘记了两次。所以赛亚先知说，妇人焉能忘记赤奶的婴孩，不连续他自己的孩子呢？即或有的话，真的是有哦。神说，我却不忘记你。真的是我们看到神真的是没有忘记他的百姓。怎么知道他没有忘记他的百姓呢？从两方面我们来看。首先第一呢，天使造访被人藐视的拿撒勒城，天使造访被人藐视的拿撒勒城。这里说天使加百列到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你要知道这个历史的背景，加利利人呢，一般上是被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看为是什么次等公民，主要是加利利一带的人他们是跟外邦人有接触的，因此呢，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就非常藐视这些加利利人。然后特别是加利利的撒玛勒城，这个撒玛勒城呢可以说是他们非常非常藐视。为什么藐视这个撒玛勒城呢？到一种地步，他们觉得没有任何好东西能够从这个城市出来。记得吗？有一次当腓力遇见了耶稣基督以后，他非常高兴，找到他的好朋友拿大业，告诉他说，哦，我遇见了就是经上所讲的那一位，就是拿撒勒人的耶稣。你想想看，腓力的好朋友拿大业听到拿撒勒人的耶稣以后会有什么反应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46，拿大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哇，他是拿撒勒人的耶稣啊。但是拿大业却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吗？你说拿撒勒有什么好东西啊？腓力说，你来看。那你说为什么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这么藐视拿撒勒城，特别是拿撒勒人呢？然后天使加百列偏偏奉神差遣到这个被人藐视的拿撒勒城去。那你说为什么拿撒勒城被人藐视呢？其实当时他们在罗马的统治底下，罗马政府当时就在拿撒勒城的附近设立了他们的所谓的军事的总部，因此呢，拿撒勒人成为他们军事基地的个营，所谓的营地。所以你可以想象，所有犯罪的事情，所有腐败的事情，都在拿撒勒城可以看得见。所以拿撒勒城也被当时的犹太人称为什么？罪恶之城啊！哇，你可以想象，这个被人藐视的拿撒勒城， 怎么会有天使奉神来差派到这个玛利亚的家，报告她大好的信息，你是蒙大恩的女子啊，你是领受神特别的恩典的蒙大恩的女子。说玛利亚是领受了神的恩典，她本身并不是恩典的源头，请不要搞错，她说你是蒙大恩的女子，恭喜你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虽然这么被人藐视的这样的一个城市，但是神仍然没有忘记。阿们。不管你出生的背景是何等的卑微，被人看不起，人又讲不出你到底在哪个城市出来的，但是神说他从来没有忘记你。阿们。第二点，我们知道为什么神没有忘记你呢？我神没有忘记卑微的什么玛利亚和约瑟，神没有忘记卑微的玛利亚和约瑟。这里提到说，天使加百列来到拿撒勒探访童贞女玛利亚，她已经许配了，或者已经跟大卫的后裔的约瑟订了婚。那你说约瑟玛利亚为什么这么的卑微呢？其实出生在这样的一个拿撒勒城本身就是一个很卑微的一个城市了，被人藐视的一个城市。所以他们之所以卑微呢，是因为他们非常贫穷。我们都知道说约瑟是个木匠，木匠在当时的时代呢，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工作，是被人瞧不起的一个工作，不像祭司，不像先知，不像其他的工作，是非常卑微的工作，被人瞧不起的工作。而且我们知道说约瑟和玛利亚是非常贫穷的家庭。怎么知道他们贫穷呢？圣经里面记载说，他们按照摩西的律法，孩子满的这个四十天以后，就满月以后，大概四十天以后，就要把他带到圣殿去做婴孩奉献礼。因为奉献礼的时候呢，父母亲必须要同时要献祭给神，同时把这个孩子奉献给这个神哈。所以当时我们就想到说，哎，那奉献呢？奉献礼的话没问题啊。一般上来说，你看看约瑟跟玛利亚以什么来做奉献礼呢？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24节，又照着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来献祭。斑鸠跟雏鸽是给那些贫穷的人，没有钱来买羊羔的人来献祭给神的。怎么知道呢？从利未记第一章28节很清楚，12章第8节告诉我们，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就要怎么样？取两只斑鸠或者两只雏鸽。换句话说，约瑟跟玛利亚是非常贫穷的，他们根本没有钱能够买一只羊羔，连同他们的孩子奉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他能够奉献这个只能够用斑鸠或者是用这个雏鸽来奉献。我们看到这个如此卑微的像那个玛利亚跟约瑟，但是神竟然拣选了玛利亚和约瑟，好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诞生在他们家庭里面。你说神有没有忘记他们呢？神没有忘记他们，虽然如此的卑微，如此的贫穷，但是神仍然纪念他们。你有被人忘记的感觉吗？有被人忘记的经验吗？我想被人忘记并不是很好的感觉，对不对？特别是你被你父母亲忘记的话，那更不好受。记得吗？有一次当撒母耳奉神差遣到耶西的家里面要告以色列的王，耶西就把他的老大拿出来，哇，个子高大英俊潇洒，然后撒母耳说，哎，不是这个。再把其他一个一个摆在六个孩子，一共七个孩子摆在他面前，撒母耳看了以后都不是，圣灵告诉他都不是。他说不可能啊，神要我来耶西的家叫告以色列的王，明明这王他说他儿子当中要出来，怎么七个都摆在前面？他就问耶西说，你还有孩子吗？哦，哎呀，想起来有，对不对？有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小的在做什么？在放羊啊。你可以想象这个大卫被他父亲忘记了，这么重要的时刻要拣选以色列的王，他竟然忘记了还有一个儿子名叫大卫。怎么看到神真的是没有忘记，就算是最卑微的牧羊人大卫。再次告诉旁边的人说，神没有忘记你。你的家人可以忘记你，你的老婆可以忘记你，甚至你的儿女可以忘记你，但是神他永远不会忘记你。我虽然没有被我父母亲忘记过，但是我曾经有感觉到好像被父母亲离弃的这种感觉。1986年，当我就是 回应神给我全世界的呼召，要回到神学去念书的时候，父母亲非常坚决的反对，他说你不做建筑师，要去做这个传道人，不许可你去。就我 在那里坚持到底，后来我父母亲就没有办法，就让我去。临走之前我还记得非常清楚，父亲对我说，现在你走你的路，我们不管你了，也不再支持你了，也不会叫你哥哥姐姐们，也不会再支持你。因为当时我念大学的时候，他们有帮助我的学费。但是我就一个人坐飞机从马来西亚坐到美国去的时候，在飞机上坐满了人，但是我却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孤单。就想起我父母亲对我说这一番的话，就心中里面觉得好像被他们离弃了，但是难过了几乎要哭了起来。没想到神就用一句话来提醒我，哪一句话呢？诗篇27篇第十节，这里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怎么样必收留我。我说圣经看了好多遍，却没有留意到有这样一节的圣经，父母会离弃我，真的离弃我，就父母不要我了，你走你的路吧，不再支持你了，你要去念神学你去吧，你走你的路，我们不再支持你了。但是耶和华说我必收留你。可能我们当中曾经有类似的经历，被你家人抛弃了，或者被你的爱人所丢弃了，或者被人家所遗忘了，但是千万要记得，耶和华神我们的天父永远没有忘记你。阿们。父母会离弃我们，耶和华说我会收留你。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圣诞讲就告诉我们说神没有忘记你，所以千万不要气馁， OK， 千万不要气馁。然后第二，神给你最奇妙的礼物不要害怕，告诉旁边说神给你最奇妙的礼物不要害怕。圣诞节乃是再次提醒我们，神把最奇妙最宝贵的礼物赐给我们，就是他独生的儿子透过童贞女玛利亚降临在这个世上，生活了33年半的时间，经历我们人间的甜酸苦乐，甚至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完全明白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这是圣诞节神给我们最奇妙最宝贵的礼物。所以你可以想象，当玛利亚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以后，他有什么反应呢？我们来看看，再次看一下第29节到30节，33节，他却因这话，玛利亚因这话就惊慌起来，仿佛思想这样的祝贺是什么意思呢？天使说，玛利亚不要怕，因为你已在神那里蒙了，再一次说，不但是你蒙大恩的女子，你在神那里蒙了恩，不但是如此，然后神也告诉他将要发生的事情，非常非常奇妙。他说你要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将被尊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王位赐给他。33节说他要做王统治雅各家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你想想看，玛利亚为什么惊慌呢？刚才你说过嘛，400年来都没有天使显现，没有神向人的说话，如今听到神说恭喜蒙大恩的女子，又说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当然会惊慌害怕。没有想到神告诉他说你要怀孕生子，而且这个儿子要做的耶稣，耶稣的意思大家都知道是耶和华拯救，旧约的约书亚 Joshua 就是等于耶稣的意思，耶和华拯救的意思。不但是如此，他要把耶稣就是要来的这样的一个他的工作很清楚的告诉了玛利亚。首先有五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要尊为大，他要成为伟大的，被尊为大。然后呢，他有王位，大卫的王位要赐给他，不但要赐给他，而且他要做王，做哪里的王？做以色列雅各的家，就是以色列的王。不但是做王，他怎么样？他要做王到永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看到圣马槽里面非常可爱的婴孩耶稣基督的时候，不，他不只是你的救主而已，他还是什么？神的儿子，而且他要做王到永远。阿们。他在旁边说：“耶稣要做王到永远。”所以圣诞节我们应该来遵从这位马槽里的婴孩耶稣基督，因为他不但是神的儿子，而且他要做王到永远。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这位应验了当时神给大卫王的一个应许，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第14节非常宝贵的应许， 但是耶和华神对大卫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必也必坚定直到永远。他指的不是所罗门王，乃是将来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他要坐在你的宝座上，而且要做王直到永远。所以旧约先知书预言的给大卫的这一段话要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启示录第19章16节的时候，圣经说耶稣基督再来的，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又被称为什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圣诞节神给我们最奇妙的礼物，不但是耶稣的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恶，而且他是神的儿子，并且他要做完直到永永远远。因此我们要来尊崇他，我们要来敬拜他，我们要高举他，让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领域做宝座掌完全。阿们。这是最奇妙的礼物，我们不但接受了一位救主，乃是接受了这位君王在我们的心中做王，在我们的家庭婚姻里做王，在我们的工作服事上做王，在他凡事上都居首位掌完全。阿们。这是圣诞节最奇妙的礼物。你想想看，当天使告诉他这么宝贵的信息，还把耶稣将来的工作都告诉他的时候，玛利亚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来看第34节35节。玛利亚对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什么？神的儿子。非常有趣，玛利亚非常单纯，这里说我没有出嫁。其实童贞女在当时犹太人的这个观念里面，所谓的童贞女就是从这个少女到了结婚的年龄，就从12岁到16岁之间。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玛利亚大概只有12到16岁中间而已。她说我没有出嫁，我们中文翻译成没有出嫁，其实在原文圣经说我还是一个处女，我还是一个处女。其实当时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已经跟约瑟订婚了。他们当时的订婚不像我们现在的订婚，当时的订婚是非常非常隆重非常严肃的，几乎是等于已经是结婚了，只是男女还不能够住在一起，不能够同房而已。名义上他们已经是结婚，可以算是夫妻，但是却还没有同房而已。如果他们要解除这样的一个订婚的仪式，必须要透过所谓的离婚了。这些想象都这么严肃吗？但是玛利亚说，我还没有出嫁，我还是个处女，这事情怎么会发生呢？其实玛利亚并不是不信，她知道这个事情会发生，但是却不知道这个事情怎样发生，而且在我的身上，我才10几岁，我还没有跟约瑟住在一起，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呢？所以他问出这个问题并不代表他的不信，乃是他相信这个事情会发生，只是不知道要怎么发生。跟撒迦利亚当初不相信神会给他一个儿子，他成为哑巴，直到约翰出生以后，玛利亚这里是完全相信神会成就这个事情，只是不知道该怎么成就。神告诉他说什么非常重要，圣灵临到你身上，然后呢，神的能力要荫庇你，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两个字。我们再看一下这个35节，非常重要，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来，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什么？神的儿子。这个完全关乎到你我的救恩。这里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你不是透过人，不是透过月色，不是透过男人受精而要生孩子，乃是透过神的灵临到你身上，然后神的大能荫庇你。什么叫荫庇你？充满你的意思。这个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同样的字眼，就是 Shekinah， 我们这个地方叫 Shekinah Glory。 这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就翻译成 Shekinah， Shekinah 就是神的荣耀同在的意思。因此你要生的孩子不是叫人的儿子而已，是叫什么？神的儿子。这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如果是透过人而生的话，那出来的耶稣什么？是带着人的罪，他根本没有资格，也不能够为你做赎价，不能为你而死，不能为你来赦免你的罪，因为他本身有罪嘛。 那如果透过圣灵临到你的身上，然后神的大能是开呢，荣耀充满在你里面，让你怀孕是从圣灵而来的，因此你所生的是被称为什么？神的儿子，完全没有罪。只有没有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才有资格赦免你的罪，才能够为你为我的缘故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众人的赎价。阿们。这是为什么这个真理那么重要。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是玛利亚什么？玛利亚因圣灵感孕而生。这在这个尼西大会的时候，这个使徒信经里面也非常讲得清楚，我信圣经，我信耶稣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非常重要。那我们看到这个 Shekinah 这个字，神的能力荫庇在你身上，早就在出埃及记第四十章，当摩西在会幕里面遇见神的时候，神用哪一些字来形容他呢？我们来看看三十五节，四十章三十五节，摩西不能进会幕，为什么呢？因为神的云彩停在极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怎么样？充满了帐幕。荣光充满这个字就是原文是 Shekinah glory。 所以这个 Shekinah glory 如今怎么样临到谁的身上？玛利亚的身上。在会幕里面，摩西所看见这个 Shekinah glory 荣耀的神，如今怎么样？已经荫庇在 Shekinah glory 玛利亚的身上。所以玛利亚绝对绝对不是从人感孕而生，乃是从神的能力、圣灵能力而生的。所以他说他要被称为神的儿子，所以他要做王，而且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我们信仰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透过如此而诞生在这个世上的，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圣灵临到玛利亚身上，神的 Shekinah glory 充满在玛利亚里面。你可以想象这么宝贵、这么伟大的礼物吗？这位伟大的神，充满荣耀的神，竟然能够在一个母腹里面九个月的时间，然后诞生在马槽里，为的是要与我们世人认同，好让我们能够认识他。他没有诞生在最有钱的人的家里面、皇宫里面，但是却诞生在马槽里面，木匠的儿子约瑟和玛利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圣诞节带给我们最奇妙的礼物，最宝贵的礼物。神不但没有忘记我们，也把最宝贵的礼物给我们。这是应验的，早在主前耶稣基督诞生前700年已经告诉我们这个事情会发生。非常熟悉的经文，以赛亚先知书第七章十四节，那是给这个一个王的一个记号。他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什么兆头呢？必有什么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了。童女这个字 virgin 在整本圣经里面只出现了七次，特别是指在玛利亚身上，童女怀孕生子。玛利亚，我还没有出嫁， I'm still a virgin， 这事情怎么会发生呢？原来是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阿们。然后最后第三，我们要凭信心领受神迹，不要疑惑。刚才要凭信心领受神迹，不要疑惑。我们都希望看见神迹。我相信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都期待这位弥赛亚的到来，他们不知道弥赛亚怎么来。那弥赛亚来到的时候，我们怎样能够领受这样的一个神迹发生在我们身上呢？唯有凭着信靠与顺服，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能够经历神迹，就是信靠顺服，相信神的话必要成就，你就会领受神给你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可能神过去给你宝贵的应许，可能是圣经的一段话还没有应验，但请你不要这么快的放弃，紧紧抓住，相信神的应许必定为你成就。所以当玛利亚领受了这么宝贵的信息以后，这个天使加百列为了鼓励他，为了安慰他，给他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印证。什么印证呢？就在37节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 不生育的，现在怎么样？有孕六个月。刚才26节不是吗？过了六个月就知道这个亲戚伊丽莎白，因为出于神的话怎么样？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你想应征吗？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她非常熟悉啊，是她的阿姨嘛哈。所以你的阿姨伊丽莎白跟你的姨丈祭司撒加利亚，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男胎，而且男胎就是将来要出生的约翰。约翰也成为耶稣基督的先锋，也是耶稣基督的表哥，这是最好的印证。玛利亚其实三十九节告诉我们，玛利亚听完以后马上就到伊丽莎白那里去，来探望她这个阿姨，来印证神所说的。所以神最后透过先知透过这个天使告诉他说，出于神的，神的话一定会成就。所以我们知道神迹是什么呢？神迹就是只有什么神能够做成的事情。阿们，一起讲一遍来，神迹是只有神能够做的事情，是没有人能够做到的。怎么童女能够怀孕？伊丽莎白跟撒加利亚年纪老迈，已经过了生育年龄，怎么能够生育？这是因为神迹，神迹是只有神能够做成的事情。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所信靠敬拜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的话，我们相信今天神迹仍然会发生。因为神迹只有神能够做，不是人能够做，也不是人能够复制的，只有神本身能够做这样的一个神迹。圣诞节就是最伟大的神迹了，圣诞节就是神迹的季节嘛。从撒加利亚、伊丽莎白跟约瑟跟玛利亚的整个怀孕的过程，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个神迹。降生在这么卑微的拿撒勒的城，在这个贫穷的玛利亚、约瑟家庭里面，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因此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欢喜快乐领受神迹。所以玛利亚当她听到这么多宝贵的信息以后，而且告诉他这个孩子将来要做什么事情，玛利亚的回应是什么呢？非常宝贵的三十八节，玛利亚说什么呢？三十八节我们来看看，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现在就离开他去了。完了，这是最美丽的一句话，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是什么？信靠顺服。玛利亚真是大有信心，一个青少年的女孩啊，青少年的孩子啊，知道这么大的事情要临到她的身上，已经订了婚，还没有真正的跟她的未婚夫住在一起就怀孕了。你可以想象玛利亚这样的个顺服会给她带来多少的麻烦和压力吗？她要负担多少的代价吗？在当时的时代，如果你已经订了婚还没正式结婚就怀孕的话，可以被石头打死的，算是犯奸淫罪。那你先来看玛利亚捧着独子，她怎么向人解释我所怀的胎不是从约瑟来的？一说从约瑟来就马上被石头打死了嘛，还没结婚嘛、那你怎么解释啊？从神来的啊？什么从神来的？圣灵感孕我生的。你现在想象玛利亚在这九个月当中她所承受的压力有多大吗？但是因为她信靠顺服，付上了最大的代价，承受了可能很多的羞辱，很多的排斥，因为神的儿子要从她而出。所以她说，我是主的使女。使女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非常卑微，最卑微的仆人的意思。我乃是主最卑微的仆人，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阿们。这就是圣诞节，圣诞节就是信靠顺服，神要在你身上要完成的神迹。当在想说到底要跟大家分享什么见证的时候，圣灵就提醒我说，其实当我们听到玛利亚的故事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心中都想说，我要像玛利亚一样对我的主说，主啊，我是你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主啊，我是你的仆人，情愿按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为这就是圣诞节带给我们的信息啊！神他没有忘记你，所以请你不要气馁。神，你把最美奇妙的礼物送给你了，不要害怕，要凭信心领受神的神迹仍然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千万不能疑惑。 我相信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想经历神迹，求神就让我们有一颗信靠顺服的心，再对主说，主啊，像玛利亚一样，我是主你的使女，情愿按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圣诞节真是最奇妙最美好的季节。那我们再次被提醒，主啊，你是这么爱我们，你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每年的圣诞节都提醒我们说，主啊，你爱我们爱到底。虽然人会忘记我们，父母亲会离弃我们，但是主啊，你会收留我们，不忘记我们，就把最美丽的礼物，最奇妙的礼物送给我们。我们要凭信心来领受圣诞节的神迹发生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每一个个人身上。因为主你乐意为我们成就，因为出于你的每一句话都是带有能力的。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来称颂赞美我们最伟大的神。
测试全能的神，是唯一拯救一生的依靠，他名是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坐在宝座上，他的国度直到永远。
圣诞节乃是纪念耶稣基督这位救主弥赛亚降临到这个世上，为了拯救你我脱离罪恶的捆绑，给我们永生的生命。不但是如此，他也应许我们他要再来，而且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他是要来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为出于神的话， 每一句都是带有能力的。因此我相信圣诞节你我都非常期待，在这个充满神迹的季节里面，我也要经历神的神迹。我们在神面前就祷告，神啊，我的家庭需要神迹，我的婚姻需要神迹，我的孩子需要神迹，我的工作，我的服事需要神迹。那你必须像玛利亚人说，我是主你的使女，我是主你的仆人，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让今年圣诞节成为不再一样的圣诞节，因为你要经历神迹奇事在你身上。阿们。为你的神迹来祷告吧，一起开口来祷告。神啊，我要神迹在我的家庭里面，主啊，我要神迹在我的婚姻里面，主啊，我的神迹在我的儿女身上，哦，我的神迹在我的工作服事上。主，你说，神迹奇事要发生在我们身上。圣诞节是充满神迹的季节。主，你为我们诞生在世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我们奇妙的测试永在你的福，我们感谢你，赞美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再一次来唱他的奇妙测试。
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是唯一拯救一生的依靠，他名是永在的福，和平的君坐在宝座上，他的国度直到永远。
再次说奇妙测试，
他名是奇妙测试，
全能的神，
全能的神。
基督不但诞生在马槽里，而且他的国度他要做完直到永永远远，他要做完直到永永远远。圣诞节的耶稣不但是你我的救主，也是那位做完到永远的大君王。圣诞节我相信神要把神迹奇事放在你的家庭、婚姻、孩子、工作、服事上。那么在圣诞节我们就期待这样的神迹临到我们身上，因为出于神的话每一句都是带着能力的。阿们。我们当中如果有朋友们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包括网络上的，圣诞节是最美好的季节，那你能够接受相信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这位耶稣基督救主，他不但拯救你脱离罪恶的捆绑，要赐给你永生的生命，而且他要做王在你的家、你的婚姻、你的个人生命上做王直到永远。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话，我祷告一句，请你跟我祷告一句，大声的讲出来，好让你自己心中有这样的一个决心，一起来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父，
亲爱的爸父，
感谢你这么爱我，
感谢你这么爱我，
将你的独生爱子，
将你的独生爱子
为我的缘故，
为我的缘故
诞生在这个世上，
诞生在这个世上，
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
赦免我的罪，
赦免我的罪，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赐给我永生的生命，
赐给我永生的生命。
我愿你打开我的心门，
欢迎接受耶稣
进到我的生命，
进到我的生命，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王。我要一生遵从你，要一生跟随你，也要经历你的神迹，在我的生命里面。谢谢耶稣听我的祷告，感谢祷告，乃是奉告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恭喜你做这个祷告，你就是神的儿女了，从此以后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扫描一下这个 QR code 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你已经决志相信耶稣了，至少告诉两个人你今天决志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那记得买本圣经好好的来读神的话语，可以先从我们所讲的路加福音读，也可以约翰福音，也可以明白神的话，明白耶稣基督所做所说的话，让你生命继续成长。然后记得每个礼拜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敬拜赞美我们的主。阿门。 们一起领受神的祝福。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是何等宝贵的救主，而且坐在宝座上直到永远。主，我们全心全力地向你俯伏敬拜尊崇你，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领域里面都高举你，尊崇你为王。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圣诞季节里面，我们向你所做的祷告，你所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能够经历神迹，就在圣诞节的时候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谢谢我们的主，祝福刚才决志信靠你的新弟兄姐妹们，让主你的圣灵一样充满在他们里面，那么同样能够经历圣诞节所带给他们的神迹。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时候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爸爸，旁边人说，神没有忘记你。